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杂志式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黄太。今集呢，我想和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大家听了可能会觉得很远，但是呢，它确实是我妈妈的一段经历。事源呢，在1947年，那一年我妈妈有了身体，因为呢，我的父亲的工作是要到处走的，所以我妈妈就和我的婆婆，即是我妈妈的妈妈，就一同生活了。他们互相照顾，可以说是相依为命了。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，打完抗日战争之后又打紧内战，大众的生活啊都觉得非常艰难的。在那一年的黄历闰二月，我的家姐出世了，婆婆呢就照顾我妈妈和 B 女。平静的日子过了无奈，大约 B 女都还未够六个月到，婆婆呢突然就得了急病去世，听说是白喉症。那时候的白喉啊是不能医的、哦、那个喉咙封住了，唞不到气，很快呢就走了。因为事发突然，我妈妈就当然很伤心啦，还要带着一个 BB， 真是拿手不成势、哦。那时好在同一间屋租住了一对夫妇，即是一个同屋了。他的先生姓陶，他们是在农村出来城市搵食的，可能是同人打工了。总言之，就是知道他们在乡下来的。夫妇两人看见我妈妈的情况呢，都很同情了，一面安慰我妈妈，一面又落手落脚地样帮忙打理着婆婆的后事。怎知真是祸不单行，没来呢个 BB， 即是我家姐，突然又病了、哦、不知道什么事，就是发烧。我妈妈就好惊啦，即刻就带去睇医生，睇咗中医唔退烧，又睇西医一样唔退烧，转嚟转去揾咗好几个医生，一直辗转咗十几日 ，BB 都昏昏迷迷，就系唔退烧。我妈妈冇晒主意，净系识得喊。陶氏夫妇呢见到这样的情况，就对我妈妈说了，这样下去都不是办法、哦、不如我们回乡下找女祖救下 B 啦。那时我妈妈的心都乱了，有得救 B 就当然好啦，哪里都要去啦。那时的社会还很落后的、哦，交通非常不方便，又没有车去乡下过。陶太呢就孭起 B 女，带着我妈妈和陶生一起行山路，遇到河流呢就撑小艇，这样山过山，断日地行，终于呢就回到陶家村了。整条村都姓陶的，所以啊，整条村都是兄弟姊妹、哦、他们见到我妈妈的情况，大家都来帮手，恭喜了神台，准备请女祖来救 B 女了。事后呢，我妈妈回忆起 他说当时呢在神台前边呢有一个沙盘，沙盘前边有一个架，在架的前边呢就吊着一支柳枝。如果请到神灵之后，就在沙盘上边写嘢。在网上我看到而家香港都还有扶基这些庙宇的，只是见到图生他两只手扶住个木架，前边的柳枝呢就在沙盘上写嘢了。原来是这样跟神灵沟通的、哦、请到女祖落来之后呢，菩太就讲住阿 B 的情况，求女祖救救阿 B。 点知道女祖话我唔会救佢噶，因为呢阿 B 嘅母亲根本就唔信我。徒太听咗之后，马上就拉住我妈妈跪低跪低。这个时候我妈妈净系识得喺度喊。徒太就对女祖话啦：佢梗系信你啦。如果是不信你，他又怎会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找你呢？求你救下他的女儿。之后女祖就说，好啦，那你拿杯水放三片姜摆在神台啦。那大家当然照着做啦。之后呢女祖又吩咐啦，她说喂个 BB 喝这杯姜水啦。试想一下，正常有边个人够胆俾一个几个月大发烧咗十几日嘅 BB 饮姜水呢？点知阿 B 饮咗姜水之后就真係开始退烧喇喎。女祖啊仲会开药，照佢嘅药方去药房執药医病㗎。有样嘢呢我想补充一下。我妈妈是识字的，但是沙盘上写的嘢是没有人识睇的、哦、只有陶生的哥哥识睇，包括呢同人哋的对话啦，同埋开的药方都只是他哥哥识睇嘅啫。所以他两兄弟一个呢就能够扶喐个机，哥哥呢就识睇沙盘上边的字，所以一定要孭住阿 B 山长水远翻到乡下先能够做呢件事噶。呢次大步揽过 B 女好翻之后，徒太就同我妈妈商量啦。佢话以后为咗 B 女嘅健康保险，我哋不如求下女祖契咗 B 女，保佑佢健康咁长大啦。试过呢次之后，我妈妈听讲话能够保佑 B 女长大，咁啊梗系应承啦。所以呢，佢哋又搭起咗神台，求女祖上契啦。女祖应承咗，佢就俾咗一道符交俾我妈妈，吩咐呢将嗰道符俾 B 女驮喺身上边。佢话会保佑我契女长大成人至18岁。我哋休息一下，下一次继续再讲 B 女嘅情况。
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集知识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二节时间。上一次就讲到女祖就契咗我家姐做契女，仲交咗一道符俾我妈妈， 即是说要保佑个契女长大成人到18岁。因为陶氏夫妇对我妈妈好似亲人咁样嘅帮助同照顾，胜过自己人噶，妈妈就非常感激啦，真系无以为谢。结果佢同陶妻呢就结成咗姊妹，而且啊，亲情仲延续到我哋嘅下一代，所以啊，我哋几姊妹都叫陶太为姨妈，陶生为姨丈噶。后来因为自然灾害，粮食困难，陶氏夫妇觉得翻乡下有块田耕种，种到嘢咧就有得食啦，所以佢哋两夫妇就翻咗去农村生活。我哋一家放假咧都会去乡下住下。探望一下姨丈同姨妈，佢哋嘅村民好淳朴，对我哋都好似自己人咁，好亲切和谐。听讲啊，嗰阵时乡下嘅村民生活上遇到问题，都会请陶氏两兄弟、请女祖帮助解决噶。好似有啲生咗个儿子出嚟。就请女祖改名啦，有病痛又请女祖开药医病等等，大多数呢女祖都是有求必应的。有时呢女祖出咗去云游，佢个徒弟就会话：师傅去咗云游，如果你哋要问嘅事我解决唔到，就要等师傅翻嚟先得啦。我喺上边提过。陶氏两兄弟，一个呢就能够扶得喐部机，一个呢就认识沙盘上边画嘅字。后嚟我知道有一年呢，陶生个哥哥就过咗身，咁就即系冇人识睇沙盘上嘅字啦。点知道陶生个哥哥佢个女，我估嗰阵时佢大约啊。40几岁左右啦，突然间就傻咗喎。佢一日通山咁跑，唔知佢跑去做乜。咁屋企嘅人就将佢困喺屋企，唔想佢周山跑啦。点知呢？佢唔知用咩方法，净系呢啲人走咗，佢又走咗上山啦。佢傻得嚟呢，又唔闹人，又唔伤害人噶喎。因为农村呢比较落后，所以啊又冇帮佢揾医生睇喎。大约过咗一年半左右，唔够两年，佢突然自己好翻喎，正常咁生活。最特别嘅呢系佢好翻之后就识睇沙盘上边个字啦。你话出唔出奇呢？虽然而家。姨丈、姨妈同埋我嘅父母咧都过咗身啦，但系我哋两家人啦，到依家嘅下一代都仲系有来有往，好似亲人咁噶，互通信息。我已经离开大陆好耐啦，好耐冇翻乡下啦，唔知道乡下仲有冇继续做紧呢件事喎？听讲佢哋而家。都冇耕田啦，土地上边都起咗好多工厂，大家都到工厂做工。我祝佢哋事事顺利，长寿健康。好啦，话又讲翻转头，喺我妈妈呢段经历嘅时候呢，我都仲未出世噶，点解又会知道呢件事呢？咁啊，又讲翻嗰道符啦。大约在1966年左右，那阵时又正是文化大革命，破四旧立四新的运动，家家户户都将自己屋里面认为是四旧的东西都要处理了。好像啊，有些家庭他们有装神位啊，或者祖先位，就要拆了它了。如果屋企有一啲四旧嘅物品，好似公仔啊、 或者挂画啊？生活用品上边嘅图案啊？好似我哋食饭嘅碗碟上边有幅绿寿嘅字啊、画啊，打得烂嘅就要打烂，或者就要交出去啦。嗰阵时我仲系个小学生，因为运动啦就冇课上。嗰日我喺屋企同妈妈执拾杂物，喺一个衣柜嘅下格嗰个柜桶里边，见到一个好精致，应该系用银打造嘅，上边有精致嘅花纹，大约一寸长左右啦。形状呢就好似古时候嘅锁，我就觉得好靓，我以为系饰物。我跟住就问妈妈啦，妈妈睇咗一下就话：哦，呢个系女祖上契你家姐送嘅一道符，佢交代要俾家姐挂喺身上边，保佑佢长大成人至到18岁噶。所以我就打咗一把银锁装喺里边，你打开睇下，里边有道符噶，因为手工好精致。好留心先至发现，原来中间只要用力向两边拉开就可以打开的。打开之后发现里面乜嘢都冇喎。嗰一年我家姐19岁，我妈妈就觉得好奇怪啦，明明系我亲手放入去嘅，唔通女祖话明保佑到18岁？又预测到现时的社会现象，收回那道符，因为社会破四旧的环境，加上家姐又长大了，妈妈呢就不敢给她带住，就将那个银盒呢就放了在柜底。按照当时的社会环境啊，我妈妈跟我讲这件事的经过，她都算大胆的哦。如果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听了走去举报呢就大件事了，他可以说我妈妈宣传迷信的。最后呢，我母亲就讲了一句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迷信，但是这一段是我的亲身经历来。虽然呢我父母都是教师，很多人认为做老师呢思想意识应该好现代，好有科学头脑，但是又是实实在在的一段经历、哦、我们大家几千年来保留信神和拜神的习俗，一定有它的道理的。我想啊，很多人都听过八仙真人修炼成仙的传说故事，其中呢被称为女祖的吕洞宾，我在网上看到现在香港都有供奉女祖的寺庙，还有扶乩的习俗。或者下一集我们又讲一下八仙他们怎样修炼成仙，还有他们各自有什么法宝的故事。这一集的时间到了，多谢大家收听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节目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